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思想，这个主题呢，是讲到属神的子民，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一个族群，我们都是属于神的，神把我们称把我们称为他的子民，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而且不但是这样子哦，在同样的那段经节里面啊，神也话说我们要过，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的？在刚才的视频当中，你看到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是怎么样子被神的爱连接在一起，而以致我们怎么样子的一起来过着这个圣洁的生活吗？认得这个人吗？大家都认得他，他叫做甘地啊，他是那个开始那个新印度的那个带领人。来，这个甘地啊，他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曾经在印度在这个英国读了法律等等之类的，然后回到国呢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他也有机会呢看了圣经，在他看了圣经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喜欢你的基督，我不喜欢你的基督徒，基督徒根本就不像基督。弟兄姐妹，这句话很扎心哦。我不晓得你是否在信仰的过程当中碰到过一些的你可能你要尝试跟这个人讲福音等等之类的，邀请他来教会哦等等之类的。他看了这个人的反应是：哎呀，为什么要来教会呢？这个人没有给我很好的样子，那个没有给我，我干嘛要来教会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啊？有啊，我也是啊。当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自己这个星期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反思着我自己的生命啊。最近有很多，我好像才两天前跟我的妻子聊过最近因为很忙很忙很忙，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哦，那个导火线哦，好像突然间咔嚓变成很短呢，然后呢，那个火山很容易就不咻，所以呢，我觉得哎呀，是该时候真正的来自己检讨我自己的生命。但是真的很多时候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在群体当中呢反映出神的样式来的。所以甘地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个问题来的。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子呢来像耶稣，让这个社会，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认识到有真正的位神。他不只是这么样子的说，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了：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活得像基督一样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呢都会变成基督徒来的。哇，他看了圣经，明白了圣经所讲的原则，而他知道如果是按着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每一个人都学习怎么样子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话，彼此的相爱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甚至连整个世界都会变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真的要需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咯，是否我们只是停留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子，还是真正的活出了有神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嘛整个五月份呢，我们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使命。我说过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都要有一个使命，无论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我们都有带着一个使命感。而在上个星期我讲到了这个使命呢，就是我们要与神对齐来传福音，对不对？记得吗？我说的亚伯拉罕的生活有因着信心把神的祝福呢带到列国列邦去，因着他得着祝福，把神的祝福传给列国列邦。同样的呢神呢，所以呢首先呢，神的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要我们与他对齐，他是要万人得救的那位神，因此呢他要我们也学习这样子的与他对齐的。但是呢，这使命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对，我在与神对齐的时候，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在做祝福别人的工作当中呢，这另外一个使命所要带出的什么呢？我就是要更加的来像耶稣啊。 所以呢，你的终点不是我是牧师，你的终点不是我只是一个宣教士，哎，你的终点是什么？或者是你是一个办公室的领导人还是什么？你的终点应该是呢，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否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宣教职场上、合场上碰到很多个宣教士，但是哦，不是所有的宣教士哦。都像耶稣的嘞，我再这样子讲，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啊，可能有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像耶稣嘞。但是我们一生的使命，除了与神对齐，要传福音，要成为祝福之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像耶稣的，而这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使命吧。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啊，越来越活得越爱神。越服侍神，生命越精彩。所以呢，弟兄姐妹，神的旨意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他不只是要让我们开心而已。God's purpose is not only to make you happy in life。很多人就是，哎呦，无论做什么行业也好了，只要开心就好了。无论是什么是什么环境也好了，只要开心就好了啦。但是我告诉你哦。你认识神呢，神的使命不只是要你开心而已，他要你什么呢？圣洁啊。God's purpose is to make us holy before him and not happy. 很多人的一生的追求是什么？这个能够给我快乐吗？这个能够帮助我吗？这个能够让我一生就是开开心心这样子。开心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一切顺顺利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那个不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是透过这些呢，我更加的圣洁，我更加的像耶稣啊。所以呢，可能你信了主之后呢，可能生活中突然间不怎么 happy 了啦，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来教会也是这样子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啊，我不 happy 了啦。然后不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着吗？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是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在这当中我们开开心心的来服侍他，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就是这样子的来跟着主耶稣走着。你知道吗？这个圣洁这个字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对这个圣洁的意思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来的？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刚刚开始要全职服侍神在合场上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2个月的那个到印度去宣教去走走看看啊。曾经有一次我就坐了一辆大巴士。上那个山，越爬越高。而在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自己坐着车啊。然后有一个不是我一个，还有一个姐妹，两个姐妹跟我在一起啊，年纪都比较大的。所以我一个人坐着，旁边坐着一个印度人。所以车越上越高，越上越高的时候，突然间我看呢，叮铃，哎，有一个人哦，他穿着白色的纱丽哦，那个印度的服装，白色的哦，但是他白色有点旧了啊，瘦瘦的男人。站在一棵树前哦，一动也不动嘞，站在那里。我的那辆车走了一远，我一直在看着他走，他就是这样子，什么也不做，就站在那里，一只脚这样子。哇！然后我就有点好奇，转过来问那个我的朋友，我刚结识那个印度的朋友，指着那个人说：“哎，这个人是谁的？为什么他这样子？”然后他回答跟我说什么？哦，那个是个 holy man 啊，一个圣洁的人啊，他站在山上这样子的，哇，在想着人生的问题啊等等之类。哎，但是哦，他这个朋友跟我说，他一下山哦，他可以站在那里那一整个星期、一年还是什么，然后呢下去呢，哇，很多人跟随着他，因为他是圣人啊，holy man。哇，我想问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说的圣洁跟这个人的圣洁一样吗？ 山上打坐了，与世隔绝了。然后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解释，那个原文的意思，圣洁其实这个字眼呢，它简单的意思就是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可能你所处的环境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一群很爱讲闲话的啦 ，gossip 啦有的没有的就一直这样，而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圣洁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让你自己呢，因为你明白了神的话，你知道你把你自己分别出来，不要效法他们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如果很多人做的都是那些不顺服神的话语的，或者一些违背神的话语 的原则在做的呢，你把你自己分别出来，让神引导你跟着神的脚步走。所以呢，我想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几段经文讲到要怎么样子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这段 几段经节当中呢，其实当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呢，说到了一个字叫做所以。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彼得在总结彼得前书一章所说的一切，而第一章所说的一切呢，就说到了上帝的祝福，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满满的祝福，也因着我们得着从神而来的那个祝福，那个不可朽坏的身体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第二章就总结了说，因着这样子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呢，我们要这样子的来行。行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外邦人，外邦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人当中呢，我们的品行要端正我们的行为要行出荣耀神的。记得我说清楚你因为信了主之后，你得到了神的爱，你明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而因此呢，你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样式，而不是你活了这个为了要得着神的喜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作为基督徒，你要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听过这个故事吗？儿童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孩子读过这个故事讲到了有一群母鸡跟小鸡，对不对？当中呢就误放了一只鸭蛋，一粒鸭蛋在里面等到全部那个蛋都叫做什么总之就给出来就对了突然间四只黄色的，一只变成黑色的，哎呀！怎么样子但是可能对那些这个故事里面啦母鸭来说没有分别的，就是这样子的在养着咯。但是这只黑色的小怪跟那些完全的不一样，但是因为它在一起生活着呢，就有点混乱了。我是跟他们一样的吗？我喜欢水，他们却不敢下水我可能还会飞，但是他们都在地底上的是怎么样子的？其实这个故事所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一个错误的身份本来是鸭子，但是他却以为自己是小鸡，以致呢不敢飞不敢游，就停留在地面上而已。直到有一天突然间他成熟了，他发现他跟其他的截然不一样，可以展翅高飞了啦。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多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了。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世上就像这个鸭子这样子以为是小鸡嘞跟着世界走，但是我们不晓得身为基督徒，我们做了一个神的儿女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像这只鸭子这样子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天鹅丑小鸭变成天鹅可以 像他这样子的来飞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是，在这样子一个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的当中，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刚才我们读到了在彼得前后书刚才所看到的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而且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致你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首先当你做那个决志祷告，当你真心的要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罪或者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明白我以前的罪、以后的罪、曾经犯过的、可能还会再犯的罪，完全的在主耶稣里呢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赦免。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来的哦。这个罪哦，我曾经在菲律宾的时候去做短宣的时候，去了一个课室，是一个 Catholic school， 一个总之是有一些信仰的那个学校在里面。我问学生这个罪的概念是什么一回事，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跟我说，那些是14、15岁的他跟我说，哦，罪啊， sin 就是什么，我犯错， I make mistakes， 哦，我犯错了，所以我就是罪了啦。一样的概念吗？不一样哦。你犯错，可能你的功课啊，你看错了，你写错，你犯错了，那是罪吗？啊，那只是一个错误来的哦，你要改正呢，但不是罪来的。所以很多人以为犯错就是罪来的嘞，啊，除非你杀人放火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你在课堂上你写错一个字，写错两个字，那是个错误来的啊。或者你在做一些某些事情的操纵，可能就是因着一时啊疏忽犯了一个错，是罪来的吗？如果你看这个罪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比方说你射箭啊，然后那个 target board 在那里啊，那个叫做什么靶子，对不对？ You miss the mark， 就是你射的箭呢没有到达那个目标，就是失去了那个标准。所以罪的原文的定义呢是什么呢？我们失去了不能够达到一个标准，一个神的标准来的，这在圣经里面是罪的定义来的。我曾经跟很多的阿姨在咖啡店喝咖啡，很多的咖啡店的阿姨跟我说：“黄牧师，我做好事就好了，我做好事就可以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对不对？但是我问你哦，你的好的定义在哪里啊？我对你好，我请你吃饭，我带你去买一些东西给你，我就是好人吗？大家静下来了哦，啊，有些的点点头，有些的摇摇头，啊，我对你好一点嘞，我今天特别开车到你家来接你嘞，哇，送你去你的办公室，哇，何金真的是个大好人啊。这是好的定义吗？但是你不知道哦，我在家，我打我妻子，啊，我替我的儿子，啊，喝醉酒在家里啊，但是我开车载你嘞，每天开车来载你嘞，我还是个好人吗？所以呢，弟兄姐妹，你的好的定义在哪里呀？你的这个好的定义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定义着，还是你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定义着？而按照神的标准来定义的话呢，神的话语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圣洁的那个标准来的，不是因为你好或者不好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呢，我们才需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吗？这段经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这么说，你听我读一遍啊。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这么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终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段经节告诉我们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以前的过犯，我们的罪，其实哦，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字句，英文叫做 debt。 这个字句就是啊，这张纸有没有，可能那天我真的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神写了我何竟欠上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永远也偿不还，这个啊是记载下来的嘞。或者有一天我不够钱啊，我跟洪牧师啊，他自己也说他没有钱啊，哇、哦，写着像这个字句哦，我欠洪牧师100万，100万 coins， 用一年的时间来偿还。而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因着我们所犯的罪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字句。在神的眼中，但是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时候，这个借据，洪牧师，我不欠你了，我还是要还他钱了。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罪所犯的所有一切呢，神都撤除掉了。因着耶稣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过犯，我们的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是耶稣付上了他所有的代价，我们才得到。你知道吗？我在讲这堂课的时候，有一次跟一群去年一群年轻人在我们教会的，在讲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所以呢，他问我一个问题，所以你就因为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罪就被得赦免了。我说对啊，然后就问我了，哎，我说了我信了主之后嘞，但是我到现在啊，我还在犯罪嘞，你怎么说啊？我说哎，很好的问题哦，基督徒还会不会再犯罪啊？会啊。那怎么办啊？这个今天又怎么样子啊？哎呦，记得吗？我不晓得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否在这里分享过这样子啊。他曾经在英文部的时候，或者在青少年部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可能比方说你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发脾气，很容易生气。你知道啊，这个发脾气是一个 emotion， 一个情感，但是我发脾气我咔嚓。这个就是罪了啦，而我一直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办？我信了主之后，可能开始这里开始，我刚刚信主，我还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但是呢，我越信主呢，我越被神的爱呢，不管教官教那些，我越认识神，可能我来到这里呢，可能咔嚓比较少了。或者比较轻了一点了，我越认识主呢，我越有神的爱呢，哦，可能就慢慢。哦，一次而已啦，就没有了。我希望哦，越走啊，我们就是完全的把这个给战胜了啦。但是呢，每一次犯罪呢，我们都得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认罪悔改啊。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什么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过程，过一个愿意让神来掌管着我的生命的那位。所以呢，当你信主呢，你不单只是你的罪得赦免，你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字哦，很特别。很多时候，可能你来到教会，你听到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哦，这个儿女意味着是一个特殊特别的关系嘞。这意味着哦，当我信了主之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神呢，就成为了我的什么慈爱的天父嘞。 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父亲，你主要做些什么东西啊？要保护，要供应，对不对？而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也同样的，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这位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他会保护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他会看顾着他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我们快快的跳下一个好不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来的，而且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呢，你也成为了神的国的一份子啊！我喜欢这里所写的那段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么说，我找一下啊。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饶恕人。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那这段经节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到底又是什么，怎么样子挂上钩呢？其实弟兄姐妹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啊，这个信仰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也因着这样子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的国的一份子，因此呢，我的言行举止会影响到别人，也因此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的呢，彼此的饶恕啊，彼此的以仁慈来相待着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人活在一个孤岛上，我自己一个人在活着而已，而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所以神的国度呢，是一组人在一起敬拜神，彼此的宽容饶恕。当你信了主之后呢，耶稣基督呢就住在你的里面。看那幅图画吗？我喜欢，我在找了很久才找到这幅图画哦。哦啊，你的心在里面就像是一个家，而这个家的主人是谁啊？是你吗？当然是啊，你是那个主人啊。但是呢，这家的钥匙呢，这家所有的一切呢，当你信主之后呢，你把那个钥匙呢交给谁啊？交给主耶稣啊。他成为那个新的主人，在你生活，在你心中的每一个层面，这位神都要来掌权着。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你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喜欢这个图画，因为哦，是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个新造人就是说，跟你原来的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越认识耶稣呢，你越有基督耶稣基督的样式呢，你越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直至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最后的两个，这个呢，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上帝宣告你成为义人。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么说，神使那无罪的，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的人，成为神的义。 sorry， 这个哦啊，神学上啊有一个很短的词叫做因信称义。哇，这个字好像很大哦。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个义人到底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义人呢，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来的啊。你们知道谁是葛培理吗？认识哦。葛培理哦，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他说哦，他有一次 在美国讲道的时候，因为从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哦。讲完了这个地方之后，因为时间比较长，来的比较长，所以呢，他看到时间比较耽误了，他要赶去另外地方呢，所以呢，他在开车的时候呢，就 zoom 就超过了那个超速了啦。而他因为赶着，就没有注意到他超速了，就尽快的要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去。哎，在这个超速的时候啊，突然间在路上，那个警察就在那后面，然后叫他停下来喽。哎呦，因着超速被罚款了喽，所以没有办法，他接受了那个罚款。讲完了道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要去见那个法官。在美国啊，在美国稍微不一样，他一旦得到罚款，他就即刻去见那个法官，要去处理那件事情啊。其实会罚了好可能100块钱或怎么一些的金钱呢、啊。他就没有办法，讲完道之后，拿了那个去找了那个法官。哎，当时他那个法官呢，就是在美国他解释了说，应该是在他的家啊。那个法官呢，那时候好像是在一个barber 一个剪头发那个地方啊，他就去了那里。他一开门的时候，那个法官一看到他说：“我认得你啊，你就是葛培理。”他说：“哎呦，我太没有面子了，我是个讲道员，然后我还犯了法，还在这里，那个法官还认识我，怎么办？”法官就拿了这张罚单看了一下，哦，你超速啊，要罚这么多的钱。法官就开始说了：“哦，你要我葛培理先生，哇，你的讲道啊，神的真是大大的使用你嘞！我的妹妹、我的家人，全部因着听了你的讲道，都信了主嘞，真的太好！你要继续来服侍神哦。”哇，葛培理说：“哦，谢谢啊，谢谢。”他更加的不好意思，因为他越讲这个呢，他是在这里要罚款的哦。他说：“哎呀，然后呢？”法官就说了：“他说，葛培理先生，我很尊敬你，神大大的使用你，但是今天呢，你犯了错。”你本来是应该受到这些的刑罚，就是等于一些的金钱来说你要付。但是我也很尊敬你，我感谢神使用你。今天呢，作为法官，我把你这个呢消除掉，我自己掏出了腰包来付这个钱。付了这个钱之后呢，他跟这个葛培理说：“现在你是义人了。”你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明白在讲什么吗？我们每一个人呢，因为信了耶稣，耶稣是那一位替我们负起那个的，而以致呢，我们信了他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义人了啦。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义人。而你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的缘故。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进入一个爱的关系里面。这个爱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亲密的跟你在一起的，以将心比心的一个关系来的。最后，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完全的接纳你。你知道吗？这个接纳这个字哦，很重要。其实哦，很多时候哦，我们的人的一生哦，我们都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哦，我们都在看哦，是否那个环境哦，那些人呢，是否会真正的来接纳我？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带过的一个门徒的学校，有一个年轻人在上着这堂在上着那个门徒学校，他就跟我说了，我忘了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子，他分享，但是他分享他在上学的时候，他上了一个课外活动。一个 uniform groups 就是制服的那个课外活动，而他加入的时候中一嘛，一个新生，他们有个迎新会， 而在那个会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晚上第一天的时候，按着那个制服的他们的tradition 传统哦，每当老师们睡觉的时候，那些中四、中三的那些长学长嘛，就把这些新生哦召集出来。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哦，你听我讲哦，这是在新加坡发生的事情来的哦。怎么样子啊？把他召集在晚上有没有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哦？让这个小孩子哦，这个是个男生的制服团体了啊，让他脱光衣服哦，只剩下那个你穿的在里面的那个哦，围在他的学长当中在里面哦，然后让他们咔嚓打一拳，打一拳，打一拳，直到他们停止为止。而在这当中，如果你流泪的话，他们就说：“哦，你不够格。”我们不能够接纳你，你就不是我们的一份子。虽然之后如果他不被接纳的话，虽然还是穿着制服，但是这一组学长呢，就一直的在刁难着他。所以这个学生在那个时候分享了这样子的时候，我有一点诧异了，说你这样子把自己脱光光，觉得害羞吗？他说害羞啊。那我再问他，他这样子打你痛吗？痛啊。他说：“为什么你还愿意让他们这样子做呢？”然后呢，孩子的回答是什么吗？他为了要让学长们来接纳他，所以呢，他忍气吞声呢，就是这样子的，度过了他的这个中学的时代。同样的，我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教了。我是体育老师嘛，所以有整个十个班啊的，从中三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有十个班，而正好有一段时间呢是那个 healthy week， 一个健康的一周，我做的那个拼图一些图案，讲到抽烟不好，对你身体不好，所以呢那一周呢，我就带我整十个班每一个人都去看每一个图案。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测试，我做了什么测试呢？我召集了一些学生坐下来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抽烟对你不好，举手。你们知道的话，他们肯定看过图片了，所有人都举手。哇，很好很好，你们知道了哦。”然后我就问了，尤其是那些高年级从小四上的，我说：“我想问啊，哎，那时候是20年前啊，我问了，在这些。”学生当中，你告诉我，我不会告诉校长或者你母亲哦。你诚实一点跟我说好不好？在你们当中，到底有谁多少个曾经已经尝试过抽烟的？你让我答案令我吓一跳来。我带的那些大班哦，四年级上的，几乎哦，每一班哦，有至少5个到10个哦，举起手来说，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就有点诧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呢？你不是看到那些图片哦，对你的身体不好，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子做？”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哦，老师，朋友哦，跟我在一起说：“哎，尝尝啦，你试试看喽，不错的嘞，你看多么酷。”为了被朋友，这些学生在明摆之下仍旧接触了抽烟。我想说什么呢，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生很多时候在寻找，尤其是在关系上，是否呢，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是否有人能够接纳我们，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在团契里面，我们是否学习怎么样子的，他有点怪也好，怎么样子，我还是依然的来接纳着他。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什么呢？这位神完全的接纳了你，不是因为你是多好，我有多好，而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完全的接纳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的时候，一个有信仰的群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的呢，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在这当中，我 我们真正的要开始的是首先明白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了我，我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耶稣居住在我的生命里面。而当你明白你的身份不再是丑小鸭，而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那你的生命可以为神无论在哪里都活出合乎神的那个啊，把荣耀交归给神。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心中是怎么样子想的，好不好？此时此刻我请敬拜团上前来，我们来回想一下好不好。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在过着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无法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好不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让神接着他的话语来审查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